这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我们阿含经就是今年的课程呢，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新的讲义哈，37道品的第一页，注脚一啊。那我们今年规划介绍阿含经的内容呢，最主要分成三宝为总纲来介绍。那除了最开始的阿含经简介之外呢，后面所有的内容都不出三宝那第一篇是佛陀的一生第二篇是佛陀的圣弟子，那最后这一篇就是佛陀的教法这个法宝。那相对来说，佛陀的教法呢是最广的内容最广最深所以，但是由于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在这里有引了导师成佛之道有提到就是所谓解脱道虽然佛说法84000法门，但是真正的解脱道或者是说出世法。那最不共世间的就是四圣谛和缘起法门那导师说，这个离开了这个呢，就没有出世间法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大圣的六度那些怎么没有在这四谛缘起呢？假如大家有把成佛之道好好的读过呢，你就会理解导师有提到，不管是中观一切或者是般若经，他也没有离开四圣谛或者是缘起比如说，导师在成佛之道解释四圣谛的时候他说在大乘法里面呢，他四圣谛苦集灭道他比较偏重在灭，灭谛的发挥什么叫灭谛的发挥呢？就是不生不灭诸法实相的内涵所谓灭谛就是涅槃法性空性。所以在大乘法来说，它比较着重在这边的发挥。那当然，声闻法他们比较着重在苦集或者是道的种种说明在道地呢几乎非常的少内容非常的少。所以在佛法来说，其实它涵盖面都不会离开这四圣谛或者是缘起法门。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佛陀的教法是不是就讲四圣谛和缘起呢？那我后来又想了想，因为其实我们福音的老师阿含经的老师温中坤老师他有编过四圣谛的内容那也是蛮丰富的。但是后来我想说，我不要就是我希望呢，就是讲比较就是少人比较深入去研讨的部分。后来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在我们佛教界讲37道品的，真正完全讲37道品的主题呢，尤其阿含经，还真的不是很多虽然有，但是零零散散，没有把很多阿含很重要的义理呢，都好好的就是把它编成一个37道品的讲义。所以呢，后来我有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在佛陀觉悟的时候有讲过那个转法轮经或者是佛陀觉悟缘起的时候呢，也提过缘起经就是十支缘起那一部经。所以我觉得，四圣谛和缘起多少前面都有涉略。那所以我后来呢，我就决定呢，就是谈苦集灭道的道谛就是37道品。后来我看到导师成佛之道也是有提到就是第二段的成佛之道第二行，你看导师写到他说无始以来苦集苦集就是生死的流转，有没有那不断的延续，假如不修对治道，这个对治道呢就是道谛，就是还灭门你如果不修对治道这些烦恼苦集你虽然了解它，但是还是不断的在流转，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对治的方法，它始终还是这样流转。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学佛法的 人哦，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有时候还是觉得，哎，烦恼起来，好像还是使不上力，对不对？那起来还是让它起来，那过后呢，才在那里自己惭愧啦，哈，懊恼啊，哈，那个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对治道啊，比如说我们贪心，我们怎么样对治贪心，这些对治的方法、对治道，我们并没有非常的熟悉。所以呢，我们在烦恼的控制上呢，就没有那么彻底啊。也许都是用石头压草似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如导师所说啊，假如不修对治道，这些烦恼、这些苦集啊，它是不会自动结束的哦，它是不会自动的啊。所以要说道谛，道才是佛弟子修学佛法的心药，就好像生病了。看医生，主要是为了服药一样，而不是去看这个医生。哦，这个医生好有名哦，去看看他了哈、哦。那没有用啊、哦，最主要就是服药啊、哦，按这个医生的方法来服药。所以，在苦集灭道来说，道谛呢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他不跟你讲那么多，你做就对了啊、哦。道谛就是你做就对了啊、哦。所以在这个佛陀教法最后的部分呢，我。以三十七道品、出世间法呢，以三十七道品为主啊、哦。那讲义呢，大家也从这一份讲义呢，你会发现，从现在一直到结束呢，它的页码我会把它编成全部顺序的啊，就是整个三十七道品的页码会接续啊，不会断开啊，会接续。嗯，我要让大家以后，假如你对这一部分啊有兴趣或者想深入啊，那这些内容好好的去了解它哈，去熟悉它，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的这个三十七道品第一页的目次哈。那首先，大家都知道三十七道品就是四念处啊，乃至八正道啊这些名相。但是在没有进入三十七道品的内容之前，那我再说明三十七道品的前后啊，前面有一个序论。然后后面呢有一个附论啊，就是把三十七道品的重要性先介绍，然后到最后呢，归纳所有三十七道品，是不是三十七个全部都要背起来才可以解脱啊？那其实它是互通的，很多东西很多法啊，它本身是互通的啊，就好像性根，它跟性力有没有啊？它是一样的，有没有？那四念处啊，正念啊，它跟八正道的正念也很一致，所以在道品里面，虽然它经典佛陀阐述不同的根基，阐述不同的方法内涵，但是很多实际上它的本质是相同的。所以到最后附论的时候呢，我会再跟大家会同。那你要记的名相呢，就会减少好多好多好多，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目次哈。首先就是，我会有一个简单的释明啊，就是为什么叫三十七道品？为什么有些人又称它为三十七菩提分啊？等等。那再来第二主题就是三十七道品的重要性啊。那这里有九部经啊，有九部经来阐述它的重要性。再来第三标题的话是论述的看法，阿毗达摩的看法啊。那里头都有非常不错的这些问题意识，我们进入了，大家就会理解啊。好，我们请看第二页，我们进入释明啊，为什么称为三十七道品？那第二页一开始呢，我有给大家引了，就是俱舍论啊，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分别贤圣品的一段文，他在解释什么叫做菩提分法。我们来看一下啊，经说觉分有三十七，就是能够让我们觉悟的这一些条件呐，它有三十七，归纳起来啊，经说哦，契经里面所说啊，归纳起来有三十七，就四念处、四正断，四正断就叫四正勤啊，你可以比对底下那个表啊，它不同的翻译而已啊。四正勤或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气等觉知，就是气觉知；八声道之，就八声道。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静无生智啊，就静智无生智，说明为觉啊，说明为觉，觉就是菩提嘛啊，就是觉悟嘛啊。那随觉者，就是随着这个觉悟的这一些功德啊，这些菩提呀 啊。那别例有三种菩提啊，就三种觉。第一个呢，就是声闻菩提；第二是独觉菩提，独觉菩提也叫辟支佛菩提啊，或者叫圆觉菩提。那第三无上菩提就是佛菩提啊，就佛菩提。所以在阿毗达摩乃至在阿含经，他说觉悟的人觉啊，或者是菩提有三类啊，都是修这三十七道品，那得到净智无生智。但是因为他们的功德，或者是他们的愿力，或者是他们的波罗蜜多寡有不同啊，那所以呢就分成这三类：声闻、独觉，还有无上菩提啊。那再来底下这一个说明哈、啊，无明睡眠皆永断故，在梵文里面啊哈。啊虽然大智度论我注脚二哈、哦、有引了大智度论，它也是翻成无明睡眠哈、哦，但是在梵文里面，因为俱舍论有梵文，在梵文里面呢，实际上只有无明，它没有睡眠这个密达啊，它只有无明。那我有跟我们那个学院的文老师啊，就梵文老师讨论啊，我说为什么它翻成睡眠，会不会是睡眠啊？我说会不会是睡眠啊？那他说很难说，因为梵文没有，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无眠就是吃的状态啦，他睡眠搞不好是用来描述吃的相貌，有没有？所以他两个可能是同位格啊，啊，无眠睡眠可能是都是指无眠于吃这种状态，那真正到了这种断尽烦恼啊，他就是。这个无明就没有了、啊、那无明睡眠皆永断故、啊、这个是获得净智，就是上面我们第二行有一个净智跟无生智，对不对？那无明永断，这个是得净智，那这个是第一个。那无生智呢，就没有，就是后面那一个，就是如实知已作己事，不复作故。那后面那一个，这两个原因，你看都有一个故，什么什么故，对不对？啊，所以它是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无明永断，一个是如实知已作己事，不复作故，此二故名为觉。就是你有前，你具备这前面两个条件，你就名为觉。所以觉悟哈、哦，它是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你无明永断了、啊，烦恼永断。第二呢，就是你如实知。知道什么呢？知道所作皆办。这里有一个错字哦，我查梵文哈、啊，我请教温老师，他说这里应该是一个错字，就是已作。再来那个已呀、啊，已是呢，其实应该是错字，应该是己是，自己的己，自己在梵文里面是自己的事啊，就已经做了啊，自己的事啊已经做完了，就是所作皆办呐、啊。阿含经所讲的所作皆办，那这一个部分呢，就是无生智，就是无生得到无生智啊、哦，所以具备净智无生智啊、哦，就是你所作皆办了，烦恼永尽了，那你就名为觉啊，名为觉。那菩提分法啊，菩提分法，那还有什么？他是站在哪一个角度呢？他是最究竟那个角度吗？啊、哦，那三十七法。顺去菩提，它是随顺进入这个觉，就是断烦恼跟所作皆办、啊、所作皆办什么呢？所作皆办就是你修行的这一些功德你都做完了，该做的你做完了、啊、那三十七道品呢，就是你应该做的、啊、所以三十七道品可以，你修三十七道品呢，它可以让你顺去啊，啊随顺去入这个菩提觉悟，所以名为菩提分法、啊、所以大家你看这一两段、啊、你会发现一个是讲果啊觉啊，一个是讲随觉、啊、 因为觉就是菩提嘛，那另外一个它的因呢就是菩提分法啊。如果他真的三十七道品这个菩提分法修完了，他得到的就是觉或者是菩提，这样了解吗？好，修三十七道品，你可以得到声闻菩提，你可以得到独觉菩提，你可以得到无上菩提。啊，我们待会看《阿含经》哦，你就知道这个不是随便讲的哦，有经文的啊，有《阿含经》的经文啊。那第二，那在日本这一套佛学大词典啊很有名的，它就有翻成就《望岳大词典》。他说："三十七道品在经论里面收集起来，有好多个译名啊，有三十七菩提分法，有三十七诸道法，有三十七道法，等等啊。所以你看，三十七品啊，三十七道品，在经论里面出现是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译名哈。但是你看，有的翻成道品，有的翻成菩提分法，有的翻成什么呢？"修道法，就是它是一个，或者是住菩提分法，它是一个过程，所以三十七道品它是一个过程，修行的过程。那但是这个过程，假如我们不去实践，你就达不到那个菩提，达不到那个觉啊。所以它还是我们必行的一个，必成的一个传法啊。那这个是释名哈，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三十七菩提分啊？再来第二，三十七道品的重要性啊，那这些名就是是念处有甚受心法啊，是正勤啊等等。那这一个名相我不一一念了哈，因为我们要节省时间。待会我们慢慢的大家看一看呢，也许大家说哇这个表啊，如果要我师父要你们要求你们下个礼拜背起来的话，我看没有人要来上课了。其实这些名词啊，你看起来这个表格好多哦，但是当我们三十七道品全部上完，你看那个附论的时候啊，其实导师归纳只有十项，十个名词，这全部哦加起来只有十个啊，但是呢，你可以再简化它变成三学而已，你会觉得哦好妙哦，三学其实也是最精要的。那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看下去，大家就慢慢会理解啊。好，我们来看第三页，刮胡一第一部经啊，知见三十七品者，即得漏尽啊。世尊为杂含五十七啊，五十七经，佛陀为众比丘说，说法是教利息。如果我们纯粹在《阿含经》看呢，是教利息，就是佛说法让人家欢喜啊，让人家得到利益等等。但是你看这个阿毗达摩啊，我们看注脚五大智度论，他一个字一个字来解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读阿毗达摩，你会发现这些论师啊，他对于经啊，他注释的其实是非常详尽的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注脚五啊。大智度论注释，他说"是"是什么呢？就是世人好丑，好丑就是在佛法里面就是好恶啊，好的跟不好的，佛陀都开示呢，让人家自己了解，啊，善法恶法，啊，应行不应行，啊，应该行的，佛陀都给你显示出来，说得明明白白，生死为丑，涅槃为好，有没有看到？啊，跟你讲生死为丑，涅槃为好，分别三乘。分别六波罗蜜等等，这个就是是啊。教呢，就是教导你舍恶行善，是名为教。利呢，就是为得善法位，心则退末啊。为说法引导令出，汝没于因时求果啊。他主要是说。我们还没有得到善法位的时候啊，我们学习佛法一样，我们没有得到佛法的这个法位呀、啊，通常呢心很容易退失啊、哦。那为说法引导令出啊、哦，就是希望说法把他这个心退没的这一种状况啊，给他引导出来啊、哦。汝没于因时求果， 凡夫都是喜欢因中求果啊，有没有？啊，汝今虽勤苦，果报初时大得利益，令其心利，故名为利啊。就是虽然我他把他这种心推磨的心啊，啊，那引导出来，就鼓励他啊，啊，说你现在虽然是实践的很辛苦啊。但是呢，你现在也许目前还尝不到法味，但是不要紧，你要深信，要有因必有果。等到真正的这个修学佛法得到的利益的时候啊，你就知道那个果啊，那个功德是非同小可。让他对这个法有信心啊，产生利益啊。喜呢，就是随其所行而赞叹之，令其心喜。若乐不思者，赞不思则喜，故名为喜啊。所以说法呢，我们要令人家欢喜啊，要赞叹众生能够实践的法啊。所以你看，四教利喜就可以讲那么多了啊，用这四个法可以庄严说法啊。好，我们回到《阿含经》第二行啊，那比丘就问佛陀说：“云何知见即得漏尽？”哎，我们要知见什么内容可以很快的获得断尽烦恼？哦，不是，他不是问佛陀，他心想而已哦，哦，他心念而已。佛陀呢有他心通，他知道这个比丘在想这个，所以呢，佛陀自己开示的，佛陀自己开示。所以你看，有他心通的人啊，他不用别人问的，他自己就讲了啊。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个圣者啊，心里面不要胡思乱想啊，要想这种好的哦，你想不好的，人家也知道的啦。啊，那佛陀怎么回答他呢？佛陀说：“有比丘在座的啊，哈，心里面想说，那怎么能够很快的获得漏尽？那佛陀他自己说：‘我以说法言，我曾经有说过了啊，当善观察诸蕴啊，就是五蕴啊，啊，就是我们应该要懂得善于观察我们的身心。”观察身心用什么方法呢？就是三十七道品，四念处乃至八支圣道啊。那我以说如是法善观察诸蕴啊，而今犹有善男子不勤欲作，不勤乐，不勤念，不勤信，而至慢惰，不能增进得漏诸得尽诸漏啊。就是说，其实这些法这些道理佛陀已经曾经讲过，那你如果不精勤的照着佛陀的话去做呢，你当然啊懒惰啊傲慢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漏尽。但是相反的，如果善男子对于佛所说的法，他懂得去善于观察自己的身心，然后呢非常的精进好要啊，正念正信，那这样子呢，他很快可以得到漏尽啊。那佛陀所说的法，他主要发现的地方就显示呢，佛陀说你学习这些道品、这些道分啊，那他一定是水到渠成啊。好，我们来看卦符二，修三十七道品如伏击，随时因软，自然顺的漏尽啊。那这个就好像孵那个母鸡啊，在孵蛋一样啊，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啊，标题啊，不修道品终不能得漏尽解脱啊。那佛陀对比丘说：“我以知见故得诸漏尽，非不知，非不见啊，非不知或者是见啊。”所以知和见其实在你如果比对上面那一部经，知和见它是用两拆开来讲的哈，但是这一部经它就没有拆开啊。实际上在阿含经，知和见啊，有时候它不是概念法，它知跟见呢，在阿含经很多时候它是清正的意思，清正啊，所以他说得法眼净哈，不是说我眼睛得了法眼哈，看清楚了，不是，他其实得法眼睛，你得到眼睛啊，你看得到的法性，你看到法性就是你证到法性了， 所以知见在阿含经很多时候它就证得法性，你能够知见法就能够得漏尽。那什么叫做知见得漏尽呢？那佛陀接下去说，此色，此色即此色灭，这里就讲五蕴啊，色受想行识的什么呢？苦即灭，有没有？色就是苦啦，色即就是即啦，色灭就是灭啦，就是讲三谛，有没有？苦即灭。那讲完三谛呢，他后面讲，他说不修方便随顺成就，就是你不修道谛，你只是知道前面的苦即灭没用的。他说你如果不修方便啊，而用心求，你只是用心去求啊，令我诸漏得尽，心得解脱，当知彼比丘终不能得漏尽解脱。所以佛陀说，我们四圣谛啊，你虽然是知道苦即灭，但是假如不修道谛，它是不可能断烦恼的啦。所以你在这里你就看得到呢，佛陀其实他相当重视这个修道的内涵啊。不修习故，不修习何等？不修习37道品，你看念处、正勤、如意足等等，乃至道啊，八正道。所以你看这一部经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不修习这些方便啊，就是不修习这些道品，要得漏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他举一个譬喻，佛陀说，譬如孵鸡生子众多，不能随时应卵啊。这个导师注脚八有教刊呐，哈，导师说应该就像母鸡孵卵一样了哈，他呢。这个母鸡生下小孩啊，生下那个小那个鸡蛋过后啊，它不给它随时孵卵啊，那消息能卵，这个消息呢，应该是，它没有让它增减能卵啊，就是说，它这个母鸡啊，不会斟酌说，现在天气冷啊，或者是这个蛋呢已经凉了，它要给它孵着，让它热。就是让它 保温啦，这样啊，它好像这个母鸡不做这个事，那但是呢，它却祈求说这个小鸡啊，能够自己用嘴啊，或者是用爪，给它那个壳啊弄破了，然后自己出生得到安稳。但是呢，因为它没有照顾周全嘛，所以这个小鸡啊，它没有能力自己用嘴巴来。出渴啦，没有办法啊。为什么？因为母鸡没有办法随时好好的照顾这个鸡蛋啊。那这个就是主要的理由嘛啊。好，我们来看第四页。如是比丘，讲完母鸡的譬喻呢，佛陀就给我们合法啊，合法就是。讲的譬喻跟道理合在一起就叫合法啊。那比丘不勤修习，就是不修道品，随顺成就，只是希望能得解脱，他说是无有是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修习故，那不修什么呢？就是不修37道品。那第二标题，假如勤修道品，你很精勤的修习道品，终不欲令得漏尽解脱，你不想他解脱，他却自然得到解脱。为什么？就好像我们说，好像你在楼上啊，你丢一块石头下来楼下，你说你丢下了石头，你不想那个石头掉到地上，有可能吗？不可能，它就一定会掉在地上。所以我们修习道品啊，因为这些资粮它是会让你顺入这个菩提的。所以你修它，你纵使说啊，我不想证悟，但是它自然就会引导你去证悟啊。除非你不修，你修它的话，它就自然会引导你到哪里去啊。好，我们来看经文。假如比丘修习随顺成就，虽不欲令漏尽解脱，而比丘自然漏尽，心得解脱。那修习什么？就修习这些道品。 那同样是用这个那个母鸡孵蛋的譬喻哦，那他就这个就是正面的啦他说孵鸡呀，善养其子，随时应卵，能卵得所就是他随时都给他温度啊，都照顾得很好，所以他终时啊很喜欢去，就是他照顾得很好，他终时不想那个小鸡那么快出来啊，但是小鸡它成长了。力道够了，它就自己可以啄壳出来，这这个是那个母鸡孵鸡的孵卵的譬喻。那第二个譬喻呢，它是举孵科，这个孵科就是那个斧头啊，斧科，就是那个柄啊，锄头的那个斧头的柄，斧头的柄那是怎么说呢？那同样是这样他修习这些道品，那第二行他说，譬如巧施弟子，手执斧柄斧头嘛斧壳，就是柄啊，抓着那个斧头的柄，抓之不移，渐渐为劲，手指触线，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拿来砍柴呀，实际上呢。日子久了，他的那个柄啊，就会有手指印了，很自然的，就是一天一点，一天一点，他自然就那个手指啊，就现出来。这个譬喻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修行啊，你纵使你修道品，你不管它，但是它久了呢，它就会力道就出来了，那个就会尽现了所以。在我们修学佛法，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譬喻来看它要形容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很长的时间，修学道品它是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呢，它是要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才有可能所以我们不要他举这样的譬喻，就是说你就好像你抓。这个斧头嘛，它的柄，你是每天这样子抓，它才有可能呢，就是慢慢，那个才会有这个印嘛，手抓嘛，渐渐为劲，手指出现就会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用，放在那里几个月或者一年才拿来砍柴一次，请问那个抓柄会有手指印吗？不会嘛。所以修学修行也是这样要细水长流第三个譬喻呢，就是精勤修习，随顺成就，不自知见今日而所漏尽就是你不止不自知不自知见今日或者是明日能够得到漏尽，就是你。你不管它，今天或者是明天能够得到漏尽，你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是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待时节因缘成熟嘛，导师讲对不对所以比丘呢，自然能得漏尽。他说，譬如什么呢？就好像大舶舶，这是船大的船在海边。今夏六月就是到了夏天风飘日晒，藤最间断这个藤在那里打结停靠在岸边很久它自然慢慢呢，可能可能这艘船已经坏掉了嘛它可能是之前被很多藤就是给它裹住但是你在那里曝晒久了，它慢慢那个结自然就会脱开间断全部脱开，那就是那些藤也都会掉下来所以修行解脱也一样那你假如我们就是让它修习善法，那恶法呢，慢慢的这些结这些烦恼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慢慢的掉落，就好像这些藤慢慢的掉下来一样所以佛陀说。比丘精勤修习成就，一切皆福，始就是烦恼那这些都是烦恼的译名 禅见得解脱啊。那修习最主要就是得这修习就是道品啊。好，我们来看挂壶三，随佛出家者即修诸道品。那有一次，阿那律呢，就是十大弟子里面的阿那律，天远第一，对不对啊？那他在一个精舍叫松林精舍那里住，那外道修行者来看他，然后就跟他问说：“尊者，尊者，你为什么要跟佛陀出家？”他说：“我为了修习修行啊。”“那你要修行什么呢？”他说：“我修学什么呢？诸根、诸力、诸觉分、诸念处。那你想听哪一个啊？”他这样问外道。外道说：“根、力、觉分，我没有听过，我不懂。但是呢，我有听过什么叫念处，就是念处啦。”所以阿那律呢就给他回答说：“好啊，你有听过，那我就讲这个，我跟你讲啊。”所以他就跟他讲：“内生生观念处，就是生念处，然后呢法念处，身受心法。”那这个外道呢就很欢喜。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部经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出家修学啊，你要修什么？很多人都问说，你出家修什么？如果按照这个阿含经，你看，就是修道品，就是修道品，简单又明了啊。好，第四，无师自悟的世尊，即能开觉声闻而为说诸道品。好，我们来看第五页。那佛陀有一次呢，跟比丘们开示说，有五受蕴，何等为五？五受蕴也翻成五取蕴啊。这个受啊，不是感受的受，它是取着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爱取有生老死，爱取有啊，有就是三有嘛，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这个有啊，不是有没有的有啊，十二缘起之的爱取有。它有呢是 power 啊，就是未来生命的潜在的潜能啊。那我们今生所做的业力啊啊，那或者是升起的烦恼啊，所做的业力呢，不是我们升起的烦恼，它都会为我们未来啊除去这些有，就是业力啊，除去业力。所以业啊，业有啊，它就是动作的潜在性哈，潜在的能量。所以比如说我们有了爱烦恼，有了爱就会想要执取嘛，执取了，不管我们执取什么，执取色法也好，执取那个精神也好，那都会为未来呢留下这一些轮回的业力啊。所以为什么说无取蕴啊，这个取就是烦恼引申我们啊，就是对于这个生命的存在啊，留下了这些潜在啊潜力。那凡夫都是有这五取蕴嘛，那所以佛陀就开示啦。佛陀说：“色受蕴啊，比丘于色厌离欲灭，不起解脱啊，是名如来应等正觉。”就是佛陀说啊，能够对于色法哈，色蕴。观察他的色离啊，不是色厌、色离欲、色灭，那这个就称为佛陀如来应供正等觉，就是佛嘛。你能够观察五蕴啊的厌、离、欲、灭，就是可以成佛，就是佛啊。那第三行他说：“比丘一，比丘啊，就是其他的出家人，你假如对于这个五蕴。”也能够观察厌离欲灭的话，你可以得到阿罗汉会解脱，啊，阿罗汉啊，那这个就是佛跟阿罗汉，啊的这个成就。那佛陀继续问啊，那既然大家都观五蕴的厌离欲灭，那怎么有人成佛，有人成阿罗汉，对不对？请问大家，如果我都修同样的法， 一个人呢却成佛，一个呢却成阿罗汉，你心里会做什么想？啊？你心里会做什么想啊？你们没有感觉哦？如果比如说啦，对啊，如果说老板哈、哦、给你这个方法哈、哦、去赚钱，哎，大家都是去见这个顾客啊。但是一个人呢却在这个顾客可以赚到100万，另外一个呢你去同样是这个顾客啊，也同样是一个生意，但是你却可只赚到50万，那、啊、你不觉得很纳闷吗？你不会觉得很纳闷？你说好没关系，这个是命中注定的，这样哦，对不对？所以接下去呢，这个佛陀啊他就会问啊，为什么呢？因为同样观五蕴的厌离意灭尽啊，得到的结果却不同啊、哦。那也许大家先，我们先来问一下，那什么叫做厌离欲灭啊？啊、哦，第一行有没有这部经的那个第三行最后面啊、哦？一般你看《阿含经》，它是非常出现很频繁出现这三个的啊，厌、哦、离欲灭尽啊、哦。那实际上导师在成佛之道，他用非常白话的给我们比对啊、哦，导师说。色厌呢，就是我们会对色法产生不喜欢了，就是想远离它，想厌离它。为什么？因为看到色法它是无常的。色法，比如说我们呢、啊，啊、嗯，我们为什么对色会产生厌啊？你每天保养它，保养它，保养它，但是日子久了，你怎么样保养它都是这样的我，对不对？啊、嗯，也许一年两年还好，但是。日子久了你会觉得哎，这个色法你怎么样保养它，它要坏它要老它还是很无常的、哦、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自然呢会对色法产生厌。那对受呢会不会产生厌？受啊，感受会不会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会不会产生厌？会不会？会吧，哦，会嘛？比如说，我喜欢喝珍珠奶茶，啊，你喜欢喝，这个感受很好。但是你喝一杯、两杯，给你买10杯，给你喝下去看看啦、啊，那个乐就变成苦了啦，对不对？你就会厌的啦。所以这种受啊，想行识也一样的啊。所以他最终的佛陀是一看到法的本质，所以呢，他才叫我们观。这个不叫消极哦，是佛看到一切法的本质。不管物质或精神，好，所以，假如我们在修无常观，它就会让我们产生对于这些色法或者是精神啊、哦、产生厌。这个厌不是讨厌，是给它远离啊、哦，因为知道它是不可着的。那离欲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欲啊会想要离它，是因为我们观察无我观啊、哦，有无我观，所以我们会离欲。那灭尽呢？为什么烦恼啊，或者身心啊，色身也会灭尽？一切法它会灭尽呢？是因为本来就是空性，所以，你假如修学涅槃啊的道理，涅槃的道理，你就懂得什么叫做灭尽。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啊，他说会产生厌离意灭呢，最主要就是修三法印，修三法印的观法，它就可以达到厌离意灭尽。OK， 这个就是过程。那你最后那个是啊，就心嘛，是就是心啊。那为什么是我们可以产生厌啊啊离欲灭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心啊也是刹那生灭、啊。比如说我认定了这个朋友，他对我好啊，心升起的这种感觉啦、啊、但是这种感觉它是很快变化的、哦、很无常性的、哦、很无常性的、啊、或者是比如说心，我现在比如说哎，我看到师父哎，我生欢喜，但是呢这一刻你生欢喜，但是在过一阵子呢也许呢他就不一定生欢喜了。比如说师父呢好巧不巧的就点你问问题啦，你答不出来啦，那、啊、就没有面子啦，就很羞愧啦，啊，以后对这个师父呢就没有好感了，本来对他很好感的啦，啊，他让我在大众面前没有面子啦， 那你看到那个心本来它是欢喜的，它立刻又变成什么？厌恶的。这个你在心法的生灭里面你可以看到无常。我们在四念处的地方啊，它会介绍我们心身受心法，对不对？心啊就是事，心啊有好多种哦，我们凡夫的心哦，我们看到那个四念处啊，你就会知道心有好多种。为什么要观它？观就是观心什么身，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哦、那这个也是偏重说啦，真正在阿含经没有这样配、哦、不过在这个事来讲，这个心其实它不只是因为它刹那无常的缘故，所以它必然也是、我们需要验的、哦、或者是要观察它无我、哦、这个我们到四念处心的地方你多留意、哦嗯、OK， 我们来看第三段佛陀回答、哦、因为佛陀问这样的问题，那比丘们都说啊，佛陀你是我们的偶像、哦、佛你是法根法眼法衣， 你为我们说好了、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修厌离一灭啊，却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佛陀就知道了、啊、就说了，如来应等正觉未成闻法，能自觉法。为什么佛啊他可以成佛不成阿罗汉？是因为他是呢无师自悟的声闻啊，他虽然是能够觉悟，但是他却是佛陀开示后他才觉悟，他不是无师自悟啊，通达无上菩提，他是能够自觉而且能够觉人才能够成佛。所以于未来是开觉声闻而为说法，所以佛陀啊他是能够不需要老师，他是自己觉悟，而且觉他就是能够让声闻弟子修学道品也能够获得这样的菩提。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呢有佛还有阿罗汉的不同，有声闻的不同。再来呢还有什么原因我们看下去啊。比丘，是名如来应等正觉未得而得，未立而立，知道分别道，说道通道。这些呢主要叫 形容什么呢？就是佛啊他不只是觉悟法而已哦，他还能够呢就是未得而得啊、哦、就是没有别人，没有他没有老师嘛哈、哦、他真正让他觉悟的呢他是自觉性那得到或者是获得这种利益，而且呢他懂得自己去思维啊，然后分别种种的道，令众生修学这样的道而通到这个菩提来啊。所以佛啊他能够成就诸声闻教授教戒啊，那令诸声闻呢安住法解脱法。所以这个就是佛跟阿罗汉不同的地方。如果按照阿含经来看的话，其实佛跟阿罗汉、啊、的差异啊好像没有像大圣说的那么遥远、哦哦、他只是说、欸、佛是自觉觉悟的、哦、那声闻呢他就没有办法自觉，他要听、哦、有人教导他、嗯、OK， 我们来看瓜胡五。三十七品是正法律中的珍宝、哦、那这一部中阿含呢它是、有提到说婆罗罗、哦、那佛说啊、哦、跟一个人说、大海中有种种的珍宝、哦、海洋啊大家都知道嘛、哦、大海有种种的珍宝。那第二段婆罗罗在这个地球上的大海有种种的珍宝，但是我的正法律啊也是有种种的珍宝，这些珍宝呢是什么？不外乎就是三十七道品、哦、所以你看佛陀呢他是用三十七道品来譬喻法跟律当中的种种珍宝、哦、所以你就可以了知佛对三十七道品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哦、 好，看括弧六，佛自觉诸道品，免行者和合共学啊。我们来看《杂含游行经》啊，佛陀说：“汝等当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证，成最上觉啊，最正觉，就是十念处，乃至八圣道。但是中间多了一个四禅哦，大家把它圈起来哈、哦。这里会出现两部经，三十七道品的中间呢，会插出一个四禅啊。哦”那这个理由呢，我还没有去研究哈、哦，但是《阿含经》却有这种组合啊，啊、哦，很奇特的组合。那不管怎么样啦，四禅，虽然是有点特别啦，唐突啊，在这里出现，但是在我们三十七道品的所有的定法里面，都是四禅呐、啊，它不陌生的，在三十七道品，四禅呢，在三十七道品是。我们看下去，这些内涵大家就会知道，八正道的正定也是四禅啊，定觉知也是在谈四禅啊，定力、定根这些大部分都是在谈四禅，所以呢，我们到后面呢再跟大家介绍啊。那佛陀说，你们都知道我是觉悟三十七道品的，所以啊，你们应该要在这些法当中啊，和合敬顺。不要生争论，同意师学，同意水乳哈、哦，就是好像水乳一样啊、哦，大家喝同样的啊、哦，受同样的法，怡情受学，共襄痴澜，共襄娱乐啊、哦，就是大家既然一起在佛陀座下学习这些我觉悟的三十七道品，大家应该要和合，然后互相勉励啊、哦，共就是在法上能够互相的娱乐啊。哦那到这里是一段呐，哈，大家可以画一条线，到这里是一段。我们待会呢再讲下面那一段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时间好快哈，休息一下，8点哈，8点上课。